好，再把咱们学的这两天的课呢，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啊。第一点，上帝的原旨，这个就不讲了。第二点，上帝的谕旨，说到谕旨的时候呢，用这个"谕"这个词呢，就是一个不恰当的词，因为在上帝那里不可能有谕，有谕就不对了，因为有谕它就有了时间概念，它只有在时间概念里面才会有这个谕。那么谕旨，它就是不恰当的词，但是是取救于人的理性的软弱而用的词。那么既然谕旨这个词用之不当，或者说不能够表达本来想要表达的意思，那同样的，在谕旨里的谕定和谕知也就并不是很恰当的词啊。谕定，如果有人说谕知用的不合适，那谕定也不合适。那不但谕定不合适，谕旨也不合适，对不对啊？因为这是咱们已经经过讨论之后得出来的结论。既然我们要用了谕旨，旨意的旨，那么也就知道在他的谕旨里有他的谕定，谕定是根据他的谕旨谕定一切将有的事。那如果谕定一切将有的事，由于涉及到罪的问题，尤其这个罪啊是亚当的堕落啊，涉及到亚当的堕落呢，不是本罪，涉及到亚当的堕落呢，用了谕知，知道的知啊这个词。那么这个词想表达的意思就是，亚当的堕落在上帝的谕旨里，谕旨里，那么是上帝预先知道的，而不是上帝预先定下的。那么就这一个呢，是要表达人的犯罪堕落完全出于自己，想要表达这个意思。如果你觉得有另外一个词能表达人的犯罪堕落，尤其是亚当，就是讲亚当的堕落啊，完完全全是在于自己，跟上帝的跟上帝没有任何关系，丝毫关系都没有，上帝不为人的罪承担丝毫的责任，你还有更合适的词能够表达，那当然是更好的啊。但是因为咱们现在读到的神学啊，都是从英文翻译成中文的，那么翻译成中文的时候，他们就是想要既要想要表达这个意思，又要想表达那个英文本来有的意思，那是不是就比较困难？假如我们完全不受他那个译翻译的时候，不受原作者的影响，而是我们可以任意在中文当中去找一个词，不考虑跟他那个英文啊，这个对应不对应，不考虑，但只是想表达一个意思，说人的犯罪堕落完全在于人自己，跟上帝没有丝毫关系，能不能找到一个词呢？都比较难啊，实在是比较难啊。怎么样说？就是站在上帝的角度来看，人的犯罪与他无关。那么在圣经当中，基本上说到这个事的时候呢，都是站在人的角度上讲的。你比方所罗门说啊，这个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神造人原是正直，是他们寻出许多巧计。他说到罪的时候是站在人的这个角度讲，但是他没有看到哪一个是站在上帝的角度看亚当的堕落啊，还没有这样的词，比较难找。不过我们能够理解这个意思就行。那也就是，那上帝为什么会有这个谕定和谕知呢？因为他是公义的，也是慈爱的啊，他是公义也是慈爱的，是跟这个有关。那么由于他的公义和慈爱的属性，以至于他也就会有谕定和谕知这两个，这个预先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啊，这样的一个决定。另外呢，在上帝的谕旨里，不仅仅这样，他最重要的是预定了两个法则啊，预定两个法则。那么如果他要预定结果呢，预定结果都是有原因的，都是有原因。他预定一个结果都是有一个原因，比方说他预定人灭亡，那是因为亚当的堕落啊，预定人灭亡是因为人在亚当里都堕落了。所以说你要是去看比方加尔文要义，你读的时候，只要他讲到说上帝预定人灭亡，一定有补充的话，说因为人在亚当里堕落了，或者说因着亚当的罪预定人灭亡 就是不管他怎么表达，他一定会把一个原因放进去，而不会完全把这个原因给忽略掉啊。单纯的就说上帝预定人得救，上帝预定人灭亡啊。有一次有一个有人在那个网上给我交通，他就说你讲的都是错的，错在哪儿呢？你说上帝预定人灭亡，根据亚当的堕落，那这样的话，那上帝还就变成了预定是根据预知了啊？我说是的，他说预定根据预知就是阿米念思想啊。我说你的意思呢？我的意思啊，就是上帝预定人灭亡，所以亚当才堕落。我说谁讲的呢？加尔文讲的。我说这是加尔文的敌人讲的，不是加尔文讲的。那你说我是加尔文的敌人，我说说这种话的人是加尔文的敌人，你是不是呢？那还不好说。那你说威斯敏斯特信条也是加尔文的敌人吗？威斯敏斯特信条没说这句话。那威斯敏斯特信条说上帝预定一切将有的事，我说他没有说罪啊。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那么这种人呢，可见他不是一个，你发现呢，基本上在国内来讲，极端的改革宗啊都这么讲，都是这么讲的。然后他还又拿出来说加尔文基督教要义960页，你看标题说得很清楚，上帝预定人得救也预定人灭亡。后来我说标题是译者加上的，那你说译者也是加尔文的敌人，我很有可能啊。很多译者是极端的，很多译者极端的，那有可能啊。我说你要看内容，这个标题是译者加上的，你看读第一句加尔文自己怎么写啊。加尔文写的就是预定那些因着亚当的罪而灭亡，说得很清楚，预定人灭亡是因着他们在亚当里的堕落。但是标题不是这么写的，标题的确写的很简单，上帝预定人得救也预定人灭亡，标题很简单。但实际上这个标题呢，或许是译者没太在意，想让标题变得简单一点，但是简单不够明了，甚至误导人。这就跟咱们看和合本圣经一样，好，那标题都不是圣经，都是翻译的人加上的。但是很多的人他不看内容，他说标题是这么说，他误把标题当圣经啊，就是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就为什么要讲呢？你比方基督教要义为啥要讲呢？为什么咱们这个圣经呢要讲呢？就是因为人读的时候往往会走入那个误区里面，那么因此讲就是为了让人不要再犯以前有人犯过的错误啊，这是我们应该看到的。所以说在这个预旨里面呢，就包含了上帝的预定的因果关系、过程关系啊，也包括着预知和预定，也包括着公义和慈爱。所以说这样就会看到从公义和慈爱这两个，那么就必然会带来了叫做预定啊、预知啊，也包括着因果啊、过程啊，也包括着死亡的法则啊，还有这个活的法则啊，它都应该包含在那个预定的旨意里面。那么在这个旨意里面呢，它是一种丰富的，而不是一种单调的，是一种多元的，不是一种机械的。要看到这个对这个预定的了解呢，不能站在人的角度，好像就是死的定下来，就相当于一个钉一样往墙上一钉，这个事儿就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就把活的上帝变成了一个死的上帝。所以看圣经的时候应该了解这一点。那么接下来呢，上帝就照着他所预定的旨意，那么就显明把他那个预旨呢在历史当中呢显明出来。那因此就有了创造了。那上帝的创造呢，首先说创世纪第一节到31节呢，六日的创造就是告诉我们上帝照着他的旨意创造，不但创造了这个世界，最重要的是世界背后的法则。如果我们单单的看创世纪，你觉得很简单，尤其是好像第一天啊，这个有光吧就有了光，理解的是比较简单。根据咱们昨天有人问的问题，我们讨论的说那个地并不是第三日造的，第三日是旱地露出来的，那就说明地是第一日造，第一节造的。那第一节造的，摩西说耶和华在六日之内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那因此就知道地是在第一日造的。那如果地是第一日造的，那创世纪1章1节就是第一日，所以创世纪1章1节2节3节4节到第5节吧，那应该通通都是第一日。可是就第一日你数东西能数出几样来？造了时间起初， 接下来造了天，造了地，造了黑暗，造了水，混沌的这水是不是混沌就是黑暗，还有水，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后来说有光吧。所以说光是第一天最后造的，并且是黑暗还是先造的，先造的黑暗后造的光。所以圣经也说，神说了，我造光又造暗，对吧？先知就说了，我造暗我又造光。那么有的人就说黑暗不是上帝造的，这显然就是胡扯了。所以说先知说的很清楚，我造光又造暗。圣经又说了，那吩咐光从黑暗里出来的，明显的是先造的黑暗后造的光，光是从黑暗里出来的。那就这些呢，咱们读到的呢仅仅都还是一种现象，因为时间背后时间也有法则啊，时间有法则。就咱们现在说时间想的都是钟表，但实际上这个时间呢，钟表也不过是把时间，把这个小时这个时间呢，把它给就像一个规一样把它给计算出来。那实际上这个时间呢也是一个非常一个奥秘的，它每天都在好像一个匀速的一个速度在前进着我们在这个时间内活着。那到了这个第二天中，神就造出空气来。那你看这是很简单的，但是空气呢一样的，里面的各种元素就很复杂，那元素里面还有很多的我们是不为人知的一些东西。所以你会看到创世纪的这六天呢，你就比如说很简单的说，你看前三天它跟后三天有关，你看第一天简单的说光吧，那第四天的日月星辰，你看日月星辰就是把黑暗和光显明出来，也就是在第四天没有日月星辰的时候，光和暗就第一天就存在了，而到了第四天的时候呢，日月星辰再把光暗把它反映出来。那么第二天呢，他造了一个天空然后你到了第五天呢，你会看到他造了天上的飞鸟和空中的这些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看到，那第二天呢就跟第五天有一种逻辑关系。那第三天呢，他造了植物草造了这些，然后呢还让旱地露出来。那你看看第六天呢，是旱地露出来，就有土能造人，就有土能够造动物，然后他造了草呢，他就能供动物吃，他造了植物呢，就能供人吃。所以这样你会看到，他就表面现象来看，他就有一种逻辑关系。这个逻辑关系呢，就是前三天为后三天，有一个逻辑关系上的一种对应和预备。那如果你在这个竖纵向的看呢，你会发现一到五天都是为第六天预备的，表明的创造的高峰是在第六天，因为他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但在第六天事情是很多的我们看到亚当给各种动物取名字，那如果说每一样动物都取名的话，就你一个一个的叫一遍都得叫大半天，不一定能叫得完，还不要说还要取名字，也显出了亚当的智慧那么也看到了那一天呢也有了婚姻到了最后看到了有了婚姻，亚当夏娃他们不再是二人乃是一体了。所以这样呢会让我们了解创世纪第一章也就是第一天到第六天的创造当中，它不仅仅是一种美丽的看得见的一个美丽的世界，更重要的还有看不见的比看得见的更美丽，那就是每一样物中都有它无穷无尽的法则。所以说那就这一个法则来讲，那我们看到了这个法则包括他造人的时候在人心里放上了这个道德的律法，那么这样呢我们都会发现它都根源于哪里呢，根源于在上帝的谕旨里的永恒之律，都是根源于上帝在他谕旨里面的永恒之律。那么这个律呢除了法则之外，那我们找到了是不是至少看到两样呢，宇宙万物背后有一个法则，也看到人里面的有一个道德律人心里面有个道德律，或者是放在人心里的一个法性一个律法。可是就是因为这一个，那么上帝给亚当呢有立约，那立约的时候呢就把那个心里面的那个道德的那个法呢就显明在外在了显明在外在。因此呢他既然是由心而发的，那你犯罪的时候不是外表犯了才犯，最重要的是内心就先犯了。所以说这就说明了这个法则也是来自于那里的。那这样就又有了一个法，一个是内心的，一个是外在的一个是内心的，一个是外在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各样树上的果子随意吃，这都是外在的，最重要的是心里的。那心里是什么呢？心里是对于上帝的顺服。那么对上帝的那个顺服呢，在外面呢有一个记号， 那就是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那如果不顺服呢，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此这就有两个方面，内心和外表的。它不单单有内心和外表的，并且呢内心的也好外表的也好，这个法律呢又有两个方面，那就是吩咐的禁止的啊。所以就这一点来讲，我们就对律法的这个认识啊，就会发现你内心犯了罪那是罪，犯了道德法，得罪了上帝。你外表呢，你外表犯了罪也是罪，而不是说啊，他内心犯了罪是罪，外表犯了就不算罪，外表犯了又有一个罪。那么从透过后来的这个摩西时代，让我们看到了啊，外表的这个呢主要是体现在礼仪律和民事律上，礼仪律和民事律上。那么这是不是就让我们看到了几种了，一个是内心的道德法啊，一个是看得见的礼仪法和民事法啊，礼仪法和民事法。那么再往后看一看的话呢，如果咱们从申命记里面看，你会发现申命记啊，当把礼仪律民事律讲完之后啊，大概到了28章以后呢，他讲又讲了各种条例，各种条例既不在这个十诫的这个范畴内的各种条例，就相当于咱们教会也定了很多教会纪律，教会纪律。那这个教会纪律的话，它既不属于道德法，它也不属于礼仪法和民事法，但是它确确实实也是一个法，它也算是一个法。那么这样就是道德法一个，礼仪法、民事法一个，这是一类的。再接下来呢，各种纪律，第三个，第四个呢，万物当中的法则，就四个。那么这一些呢，把它归纳起来，通通的都归在了上帝的永恒之律里面。上帝的永恒之律，如果找源头的话呢，都是来自于上帝的永恒之律。但是如果我们不看上帝的永恒之律，看这个世界呢，那我们知道各种法则是从上帝的永恒之律来的。那么这个礼仪律、民事律呢，是来自于自己内心的这个律法来的。那各种纪律呢，各种纪律是从这个礼仪律啊和民事律而影响到我们，也会定一些规则啊，比方说礼拜的时候几点到啊，几点结束啊等等。你看就这一些，那这还是各个这个聚会点自己定的，那这个规矩你也得守啊。但是你不能说我守这个好像跟十条诫没有什么关系吗？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这也是应当守的啊，也是应当守的。这是不是就看到了啊，就看到了什么叫做爱上帝啊。爱上帝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也爱上帝给予我们的法则，爱上帝呢也是爱上帝制定的律法，对吧？爱上帝就是爱上帝给我们的律法，给的律法是包括哪些呢？包括道德律，包括礼仪律和民事律，也包括着合乎于道德律、礼仪律、民事律的教会的规则。它还再往大的说，它也包含着宇宙万物背后的法则。如果你要爱上帝，这一切都是我们爱的对象。那么因此就是你破坏法则，那就等于是抗拒上帝，如果你维护法则，那就是爱上帝的表现啊。不过呢，这是必须是什么呢？必须是以爱上帝的心而维护法则。所以说一个真正爱上帝的人呢，他就是一个维护法则的人。那么假如果说没有法则，爱上帝呢就变得是空洞的。你爱上帝吗？爱上帝，怎么个爱上帝呢？你很难说你具体怎么爱。所以说爱上帝的就爱上帝所创造的、制定的、创造的一切的法则，因为这是让我们爱上帝啊变得具体，而不是一种空洞的啊，或者是一种抽象的，就那么简单的说我爱就够了，不是这么一个字来表达的，而是要在行动当中看到的。那么因此行动当中看到的那个爱呢，它是在法则当中去进行的。出埃及记啊给我们看到了一点，摩西是预表基督的，对不对？那么上帝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这就预表着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救出来。那么摩西把以色列人领出来过红海，就预表着基督耶稣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之后呢要受洗。然后他过了红海之后呢就要进入迦南地，那么就表明一个受洗的人呢 不单单从属灵的意义上归入基督里，同时也让我们在外在有形的看得见的加入了一个有形的教会。那这样呢，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之后啊，是两个方面，属灵的含义是归入了基督，那么看得见的呢，他们组织了一个有形的一个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叫神政国家。那么这样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受了洗的人呢，也等于来到了教会里，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迁到了他爱子的国度里，从外在来讲看得见的，乃是加入了一个有形教会里，对吧？那么这样呢，你会看到它有一个对应，有一个预表。可是我们发现啊，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到了西南山下的时候，还没有进入迦南地之前，这个在西南山那个地方啊，让他们留下了，住下之后呢，把摩西呼召到山上，说给他们律法，给他们颁布律法。为什么律法在这个地方颁布呢？这就有一点啊，像举行婚礼一样啊，好像啊，以色列人在埃及如同在娘家似的，然后摩西就是那个新郎，到娘家把这个媳妇儿娶上之后呢，要往那个洞房里面走，就是迦南地啊。然后到了红海边这儿呢，走不动了。为什么走不动呢？因为有一些村民啊，经常会拿着凳子把你这个挡上，让你敲一会儿啊，然后唱唱歌跳跳舞，然后再过啊，似乎就是这样。因此呢，就相当于一个红海如同一个长凳子把他们给挡住了啊。结果呢，在那里真的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情啊，以色列人过红海如行干地，结果把这个埃及的人呢全部马兵投在海里啊。米利安呢拿着鼓呢在有一些伴奏啊，确实看上如同新郎新娘的婚礼在半道上的一个插曲一样。然后呢，就即将进入迦南地，在约旦河东要举行结婚典礼。那么在结婚典礼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就是新郎要给新娘戴上戒指啊，要戴上戒指。这个戒指呢，就有一点像什么呢？就有一点像律法。你看，你这个新郎跟新娘戴戒指的时候，实际表达的一个意思就是，从现在开始你不能再有别人，那个环儿就等于是要把你给锁上。可是这个新娘子呢，她愿意被锁上，她把手主动的伸出来让她戴上。所以说新郎说，从今以后你不能再有别人，阿们。这个东西是他事先要的，他要的时候他就说，你买个大点的啊，然后呢，你这个上面呢再给咱们搞上一颗钻啊。他要这个东西，他要这个。谁都想着戒指大点，钻大点。上帝给他的心腹预备的是最大的，钻也是最大的。你不是才要一颗钻吗？上帝上面就镶了十颗钻。第一条，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条，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那每一条都像是戒指上的一个钻一样。然后呢，就把这个人绑上了，从今以后你再也不能有别的神，你再也不能去爱别的神，你也不能给别的神有什么瓜葛，你只能单单的爱上帝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让我们看到这一个律法呢，如果在一个有感情的人身上呢，这个律法它是宝贵的，它是宝贵的。他有时候戴着戒指，有时候不戴，即便他不戴，也要拿个布包一层又一层，包一层又一层，把它藏起来。那么整个的你会看到，他每一个动作都在干什么呢？都有一种表现的，就是在看护着这个戒指，在守着这个戒指，保护着这个戒指，不让这个戒指丢了。在圣经当中有过这么一个故事，就是那一个十个铜钱那个钱币丢了一个的那个女人，然后一晚上呢不睡觉找，丢了一个就找了一夜才找见，都没睡觉。那找见了赶快睡吧，一晚上没睡，她不睡干嘛呢？请客，不知道花了多少钱。那请客肯定我想比丢了那个钱更多，你丢了一个钱干脆就别找了吧，那你找见了就拉倒吧，你就悄悄的吧，你还请客再花那么多的钱，为什么呢？因为那一个钱很重要，那个钱很重要。因为那十个钱的话，就相当于过去所说的结婚的时候呢给的爱情的信物，它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你说你结婚的戒指称重量能卖多少钱？ 哦，能买一万块，能买一万块，你一万块卖吗？它已经不是一万了，它值钱不值钱？值钱。但是如果是新郎买给新娘的，已经远远超过了它本身的价值，远远超过了本身的价值。那么当那个女人她要找到这个钱之后呢，她就很高兴，因为终于把爱情找回来了。那个钱丢了呢，就好像是爱情的信物丢了，以后呢就没脸见丈夫了。那丈夫回来之后一看，你带的这个十个钱都少了一个呢，哎，丢了一个，丢了就丢了，没关系，只要你丢不了就行。他不会这样，他就会感觉这个东西丢了之后啊，他就如同丢了一个啊、非常珍贵的东西，必须得把它找回来。找回来之后呢，就请客，让邻居和他一同高兴，因为我的爱情找回来了。如果要把它解释到属灵的含义当中，完全可以解释成悔改，人犯了罪就好像是丢了。那什么叫做犯罪啊？犯罪就等于破坏了一条律法，你破坏了一条律法不等于丢了一条吗？你犯了十条不等于十个都丢了吗？你认罪悔改不等于把它找回来了吗？那找回来之后当然高兴了，但是呢，人的责任什么呢？他就会极力的去看守这个律法，看守这个律法。但是你破坏了任何一条，那就是犯了，在某一条上犯了罪。可是雅各说得很清楚，你在一条上跌倒就是众条上跌倒，因此就看到新娘的责任乃是看守这十条，任何一条都不要让它丢了。所以在律法的这个禁止和吩咐当中呢，你会发现什么叫做看守呢？照着律法吩咐的生活就是看守。真真正正的看守呢有两种，一种是奴才的看守，只守律法禁止的；一种是主人的看守，那就是遵行律法吩咐的。所以在律法之下的人呢，总是像那种奴仆似的，我要是守住律法禁止的，我就算尽到责任了。但实际上你守住律法禁止的不能算是这个尽到责任，因为守住律法禁止的，我是用那个叫做这个像那个坐标啊来看的话，假如果我们这么来看啊，这边的是正数啊，这是从零开始的，那这边是负数，那么禁止的就相当于向负数方向发展啊，都是负数啊，负一负二负三负四，那正数呢就相当于是吩咐的啊，一二三四，这是吩咐的。那如果你现在呢，本来上帝造亚当的时候是把亚当造在这个零点上，造在零点上他有自由让他去做一选择，可是亚当误用自由选择了禁止的，那就等于他往这边走了，结果往这边一走，你越走就离这个吩咐的这个目标的永生呢会怎么样？会越远，可是呢距离灭亡呢就越近，就越近，就越近。那么这时候当他落在律法之下的时候，就相当于在向负数、向灭亡、向死亡走。那么他现在就想，我怎么可以不死啊？就想到一个方法，我要守住律法禁止的，我不是就不死了吗？可是你不要说你往这边走的时候你守不住，就算是你完全守住了，也无非是什么零。你就算是守住律法禁止的，全都守住了，有啥？啥都没有。那如果犯了呢？犯了的叫罪，全都守了呢，何况还守不住？你全都守了，也无非是个零蛋，啥都没有。所以呢，可是人却想着自己是，哎呀，我要守住律法禁止的，结果人就误以为啊，他守住了律法禁止的，不知道在上帝面前立了多大的功似的，他就以为是守住了律法禁止的，就觉得自己是个义人似的。但是你完全没有想到，守住律法禁止的，仅仅守住律法禁止的，你无非就是个零，啥都没有。啥都没有，那什么就在叫做有呢？保罗说，本来没有还以为有，这就是更大的问题。那什么叫做有呢？你在吩咐中不管行多少都是有，没有在吩咐中行，你在禁止当中就算全守住那也是没有。所以说现在呢，为什么世人啊总是把那些守住了律法禁止的人当作世界上的圣人呢？那是因为人都在罪恶当中，在律法禁止当中触犯的人太多了，没有看见有人遵守的，都是犯的，严重的干犯的。好不容易有一个人多少守了一点，大家立马就感觉到好像黑暗当中的光似的，哎呦，这是个大圣人。实际上呢，你也是个罪人，就算是都守住了，也不是个义人，也不能算是个义人。所以只有我们看到 当你进到了吩咐中的时候，那才是个义人。人的奴隶也无非就是到了灵这儿，而耶稣基督呢，如何拯救我们？他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到哪里？把我们带进了吩咐中，一下子就把我们带进了吩咐中。所以说呢，基督徒更多的是遵守呢至尊的律法，雅各书所说的那个至尊的律法，雅各书所讲的那个使人自由的律法，爱的律法，那是什么律法？就是吩咐的。所以雅各书里面提到的话呢，都是吩咐的。你比方说，你们的金银生了锈，你们的衣服生了虫，这在责备什么呢？他不是责备你犯了禁止的，而是责备你没有遵行吩咐的，对吧？他主要是责备这个。那如果基督徒呢，假如果站在仅仅遵守律法禁止的就够了，那可能他就会对雅各说，我金银生锈，我又不是偷的，我衣服生了虫呢，都是我劳力买来的，对吧？那我这有什么错呢？有什么错呢？但问题，你没有遵行律法吩咐的，那就是一个错。因此啊，今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一个怎样的人呢？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要来遵守律法。他遵守律法的话，他都遵守什么律法呢？道德法，禁止的。主耶稣基督守了没有？没有看到耶稣犯任何一条吧？完全遵守。尤其是在那个山上受试探的时候，魔鬼试探他，就是想让他犯禁止的，在情欲方面，在这个世界，对吧？以及跟魔鬼这个直接的这个较量当中，他就是希望他能够犯禁止的。但是主耶稣用经上记着说，胜过了魔鬼，胜过了世界，胜过了来自于魔鬼的私欲，不是他自己的，啊，是魔鬼的，胜过了魔鬼的私欲，胜过了魔鬼的世界，胜过了魔鬼自己，可以这么理解。那么这三次的试探可以被看作是耶稣基督胜过了所有的律法禁止的。那么从这以后啊，魔鬼就基本上不敢跟耶稣打交道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太丢人了。因为他从来就没有这么拜过，他连一次都没拜过，没想到今天拜的，那拜的都不能再提了。所以说魔鬼呢就非常害羞的，所以马太福音4:11记载了，于是魔鬼就离开了他。为什么离开他？害羞的，没地方去啊，他就躲了，以后不敢再露面了。魔鬼从此之后不见魔鬼再露面，他怎么办呢？他躲在后面，让那些跟随他的人给我上。因此就变成犹太人来试探耶稣，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这些都是魔鬼的爪牙，但魔鬼不敢上了。因为啥？因为他已经败得伤都好不了。他失败了，他去疗伤去了，然后呢就打发他的仆役来敌对耶稣。那么耶稣在后来的生活当中，更多给我们看见的是他遵行律法吩咐的怜悯人，爱人如己，是不是？更多的看到他是遵行律法吩咐的。所以说在四福音当中呢，就让我们看到了，展示给我们两个面：耶稣基督一遵不犯律法禁止的，二完完全全遵行律法吩咐的。那么他遵行律法吩咐的动机是什么呢？都是为爱上帝而做的，因为他从天上来到地上就是顺服父神的旨意。他假如果不是爱上帝，他不会这么做的。是因为爱上帝才道成了肉身，因为爱上帝才受苦受难，因为爱上帝才死在十字架上，完完全全是爱上帝。因此在基督的一生当中看到了一点，他就是那一位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爱主爱父神的一位，并且为爱上帝而爱人如己，让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是这样的，完完全全遵行了律法，完完全全遵行了律法。那么他完完全全遵行了律法，那我们回到亚当那里的时候就思想一个问题，亚当如果守住了就赚得永生，耶稣基督今天守住了，完完全全遵行了律法吩咐的，并且不犯禁止的，那是不是就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也借着守律法赚得了律法的义，赚得了律法的义，也赚得了永生， 赚得了律法的义。那么他把这个给谁呢？他自己本来就是义的本体，他并不需要，他需要，他有大义，需要小义吗？不需要。那么这个义是为他的百姓赚得的，应得的。然后呢，把他应得的这个义啊，要给谁呢？要给那些相信他的人。所以所有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因信与主联合，与主同死同葬同复活，就像夫妻一样联合成为一体。因此他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他的。那我们这些人想一想，我的就是主的，我们的都是主的，那我们有啥？除了有罪啥都没有。所以就变成了一句话，我的罪都是主的，主的就是我的。那主有什么？主完完全全赚得了义，他的义就是我的。那么如何把这个事情呢体现在，能够体现出来呢？在生活当中能不能看到类似于这样呢？这就相当于两个人一结婚，一结了婚之后呢，就变成了你的爸爸就是他的爸爸，他的爸爸就是你的爸爸，你的就是他的，他的就是你的，是不是？那同样的，我们跟主联合就如同夫妻似的联合，因此我们的罪都是主的。主耶稣说好，他担当了我们的罪，钉在了十字架上，把我们的罪给我们解决了。然后说主的都是我们的，主遵行的律法应得的一切的义就是我们的。因此我们与主联合，在神那里被看作是一位从来就没有犯过律法禁止的。我们在天父的眼中，由于在基督里被看为是你从来就没有犯过律法禁止的，并且看我们从来就是一个完完全全遵行了律法吩咐的。我们本来没有这一切的，但如今呢，我们得着了。怎么得着的？就是因着耶稣基督得着的。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不对？我们知道那个翻译啊，翻译的不是很对，因为神爱世人，那个世人啊，希腊文是世界，可是和合本把它翻译成了世人，那么英文也有好多也是翻译成世人，但是应该是神爱世界，不是神爱世人。为什么叫做神爱世界呢？原文为啥他有世人，他为啥不翻，不直接写成神爱世人，而写成神爱世界，然后你们翻译的时候翻译成世人呢？这就表明作者就是强调一点，神是这样的爱了这个世界。因为我上午咱们提到的亚当的堕落呢，它如同一个部件，这个部件坏了之后呢，整个机器都坏了。那么我们既然知道了所有的这一切的法则都是来自于那个道的本源，从他而来的，那么主耶稣基督他就不仅仅是爱我们这一个照着上帝形象所造的人，他也爱一切的法则，道德法他也爱，礼仪法、民事法他也爱，教会的法则他也爱，宇宙万物背后的法则他也爱。因此耶稣基督的救赎，他就不是单单的一个救赎，一个罪人罪得赦免这么一个小问题，他涉及到的范围包含了整个的世界。因此人被赎，同时整个世界也就有了被赎的盼望。所以如今万物都浮在虚空之下，但是万物也盼望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天，神儿子、神的种子显现的那一天。正如启示录所告诉我们的说，到了那一天，新天新地即将展示出来。那么那个新天新地的话，跟这个什么有点像呢？你比方说我们人死了，今天会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人会不会复活？会的吧。那我们复活之后呢？复活起来是个什么样的人啊？是不是个属灵的人了？你复活起来属灵的人到底还是人不是人？肯定是。是不是物质的？似乎不是这个物质的，但又不能说绝对不是物质的。那绝对不是物质的就跟天使一样了，是不是？那就应该这个体啊跟天使一样。但是我们相信主耶稣复活之后是不是人能看得见啊，能摸得着啊，但又跟这个物质的世界又不一样，是不是？因此保罗就说了，复活起来叫做属灵的 他不是说非，他不是那个像天使一样的灵体，但又不是这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物质，所以叫做属灵的身体，他还是有身体的，一个一个的还是分得很清楚的，啊，一个一个的，啊，就像耶稣，他也会吃会喝，也能摸得着，啊，也摸得着，但又不是这个物质的。那么这个叫啥？这个叫复活。那既然是复活，就表明啊，他要不要你死了之后啊，化成灰的那个料？用不用材料啊？
对，这是一个问题。
是不是个问题啊？你看，耶稣复活是不是原先的身体复活了？他绝对不是说那个身体还在坟墓里，他另外一个身体，因为还是那个身体复活了，没问题。那么就表明了，将来我们复活，你化成灰也跑不了，还要用你这个材料的。他得用这个材料，要不用这个材料就不叫复活了，用你这个材料才叫复活，啊，也就是上帝起初造人的时候，是不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的人？那么现在我们这个身体是不是又变成灰了？然后上帝再用这个灰再造一次，但再造的可比第一次造的那个就不一样了。第一次造这是一个输血气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将来造起来那个是个属灵的，因此叫再造，又叫做复活。啊，既然是复活，就是哈士尼那个料，又叫它复活了。复活起来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属灵的。另外一个方面又告诉我们说，属灵的这个身体啊，这个一切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了。为什么要消化了？因为我们复活起来的是属灵的，这个属世的这个世界是承受不了的，属物质的属世的怎么能够承受的属灵的，对吧？因此有一个词，人叫复活。可是在圣经当中还出现了一个词，它不叫复活，在使徒行传第三章用到的彼得说的，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他用了另外一个词叫复兴。什么复兴啊？不是人复兴，万物复兴，人叫复活，万物叫复兴。那么就表明着万物有一天也像人复活，类似于人的复活也会复兴。那如果万物要是复兴的话呢，它不是复活，因为它不是人，它会复兴。那耶稣再来的时候，假如果一切有形质的被烈火要消化了，它是不是死了？世界死了，整个物质的世界死了，但死了之后不是就没事了，它还要复兴。那它再一复兴的话，那海呢？海复兴了。那海复兴的是个什么海呢？启示录说好像玻璃海，好像玻璃海，表明海复兴的那个海啊，不是玻璃海，比玻璃海还要漂亮。但是为了让我们在物质界里能够理解的话呢，那个海像啥呢？像玻璃海，像玻璃海，表明比玻璃海更美，是不是？然后又说又长，那里是灯是不灭的，常亮的，然后他称那个叫什么？新天新地。既然是现在这有个天有个地，那将来有个新天新地，因此啊，新天新地应该是跟这个天地啊有关的天地，又不是这个天地，又是有关的。正如我们复活的身体啊，既是你，又跟你原这个人有关，但又不是这个人，是不是？既跟我们现在的人有关，但又不是这个人。为什么？因为这个是物质的，那个是属灵的。那么将来的新天新地啊，换句话来讲，就相当于这个世界要死，死了之后呢，它要复兴，就跟人复活一样，它要复兴。由于这个世界是没有生命的，不像人一样有灵魂，所以说大概用复活这个词不合适，只有人叫复活，因为你是有灵魂的。那他如果他没有灵魂，他不叫复活，叫啥呢？圣经说叫复兴。可见新天新地乃是现今的这个世界，上帝起初创造的这个世界，他也会被灭了，基督再来的时候要被火把它消灭了。正如彼得所说的，一切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了。被烈火消化了，大家想一想，他说一切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了，是不是看得见的都要被烈火消化了？对不对？只要是看得见的都被烈火消化了。可是有一样，那一消化，你比如说这个楼房被消化了，消化了就不会再有了。因为启示录告诉我们说，你听，祭械升停了，永远不会再有了，啊，歌舞厅的音乐停了，永远不会再有了，巴比伦大城倾倒了，永远不会再有了。那么那个都是不永远不会再有的，那个叫啥？人造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凡是堕落后人建造的东西，高铁、机场、旅游区、楼房，都得用火把你烧了。烧了之后呢，连个影都不见了。 上帝创造的可不一样了。一切天然的，上帝起初所创造的，那个起初的那个美丽，虽然也会被烈火消化了，因为它被罪玷污了，但是它会复兴。有的人说复兴的新天新地还有没有房子，我说没有。为什么你敢说没有呢？因为那是人造的，将来复兴起来的是上帝造的，人造的没有一样东西会存在。啊，我还能找到我们村没村，因为上帝创造的时候没造村，就是伊甸园，就是你还去哪里找你村去啊？啊，有人说到了天堂看到房子一间一间的，没有房子，就那个城都是一种无形的城，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得见的，因为它是用珍珠镶起来的城。你哪有在世界上见过珍珠镶的城啊？对不对啊？你哪有在世界上看到黄金铺的地啊？地板都是黄金的，街道都是黄金铺的。那么黄金铺的吗？真的用黄金吗？因为物质的东西都不存在了，像黄金铺的比黄金还美，比黄金还美。所以启示录它确实给了我们一个东西可以去想，但又不太能想象出来，但是也不是说一点边也不着的让你不能想，又能想，但想一想就是美就是了，没有也想不出有多美啊，想不出。那么告诉我们那个叫啥？新天新地。那新天新地谁在新天新地里啊？所有在基督里复活起来的人都在新天新地里，这是会让我们看到了这一点。所以说你首先呢就是思想一点什么呢？耶稣基督，我用这个是看到那个耶稣基督所说的神爱世界。为什么爱世界？耶稣基督的救赎不是一个单单拯救了在亚当里堕落的人而已，他不但救了这个人，他也救了整个世界，救了整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也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将来才会复兴成为新天新地。那么到了那一天，也许是这样吧，天看不见了，地看不见了，但是天和地背后的法则不会被消灭，因为主耶稣说了，天地要废去了，我的律法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如果说律法上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道德律的一点一画不能废去，那礼和民事的法则也不能废去。那万物中的法则能废去吗？万物能废去，万物的法则不能废去。如果咱们想一想新天新地起来的时候啊，你能够看到背后的法则不见东西，那是不是比这个东西还要美啊？我们现在看到一朵花美是美，你看不到背后的法则，你仅仅看到的花的美丽。但是到了那一天啊，花的美丽凋谢了，可是花里面的法则显明了，它是不是比花更美丽？比花更美丽。而那个东西是不是差不多就相当于是属灵的？如果那个法则也被灭了，那就等于是上帝说的那个律法上的一点一画都要被废掉，都不会废掉，那么你就是单单指道德律了。可是今天我们在思想透过这个律法恩典这个课程啊，我们在这思想的时候就会发现，他所说的律法上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的律法是更广义的，包括着一切的法则都不能废去。如果一切的法则都不能废去，这个世界会毁灭，但世界背后的法则一样都不会毁灭。如果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有形的世界，把形式取消了，把一切物质的东西取消了，留下了一个法则在这边放着，天的法则、地的法则、花的法则、各种树木的法则、动物的法则，这些法则都在这边是一个活的。那想一想，如果我们有一种眼睛能看见的话，是不是比肉眼看见的这个世界更美丽？谁能看见那个世界啊？从死里复活的人，在基督耶稣里有了属灵的眼睛就能看见了，因为他看见的那个东西啊，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用理性的眼睛能看到的似的，对吧？但是到了那天就变成了属灵的眼睛所能看见的。如果今天呢给这一个法则上面贴上的肉啊，就是我们看得见的物质，而到了那一天的法则所具有的那个血肉呢，不是血肉了，而变成了属灵的体，那是不是那个世界是一个更美丽的新天新地？所以我们在基督里信耶稣的人，不是单单的就盼望一个，哎呀，耶稣再来，我们复活了，复活要进入荣耀了。那你说荣耀是个啥？那咋就是个荣耀了？原来那个荣耀不是一个空洞的，而是一个具体的，是一个具体的实实在在的，比现今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更美的，那是那样的一个世界。 所以这是咱们透过亚当的堕落看到那个法则几样几个法则，也看到了耶稣基督爱世界，他最重要的是因为世界都是从他的道而由的法则背后于这个，因此他假如果不爱这个世界呢，他就等于不爱自己了，因为这一切都是从他的智慧而由而造的，对吧？他不可能说，哎，这个树我是按照我的法则造的，按照我的智慧造的，算了，我只救人，这个树不要了。树可以不要，但树后的法则他不会不要。世界他可以不要，但世界背后的法则他不能不要。因此最玷污的是什么呢？最所玷污的，你只能玷污着看得见的这个世界，他不能玷污那个法则，对吧？生存的法则和死亡的法则依然都存在着，依然都存在着，没有一样东西被毁坏。即便是人今天想毁坏这一个法则，但实际上你败坏的是一种现象，你并不能把那个法则彻底废了，只是说你走进了死亡的法则里，而不是你把生命的法则变成了死亡法则，对吧？你只是说你人步入了那个死亡的法则，而不是你改变了死亡的法则，也不是你改变了生命的法则。上帝所造的这个法则就如同律法一样的性质，要永远长存，因为它来自于上帝的永恒之律。啊，这是啊，咱们对这个上帝永恒的旨意、亚当的堕落跟耶稣基督救赎之间，我们来找到这样一个关系。好，我们休息一下啊。